匹黄叶飘，日夕疏林。光绪六年的农历九月二十，虔诚的佛教徒68岁的老进士李小楼正在家中的佛堂内焚香祈愿，他的第三个儿子即将出世。旧时有传闻说，那一日有喜鹊衔一根细长的松树枝飞入了禅房，随即李叔同咕咕坠地，离开母亲的身体。李叔同感受到的是秋日的天津城那一丝微凉的空气，隐约听到几步之遥的地方有他的老父亲那低润干枯的诵经声。1883年，虚龄4岁的李叔同留下了这张照片，灵气中带着早熟的睿智。在叔同垂髫之年，富有的李家乐善好施，父亲的大度，母亲的慈惠，赤贫者的悲心，都被稍稍夸大的儿童视觉摄入了新的底层。5岁那年的秋天，父亲房中几个僧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诵着《金刚经》，李叔同静静地聆听着。他曾经偷偷地向屋内窥探，看到了老父亲那张弥留的脸，安详而宁静。父亲的去世，在一个5岁孩子的眼中，只不过是一场盛大的佛事，谈不上什么锥心泣血。年幼的李叔同只听得钟磬齐鸣，看着和尚道士们的一举一动，那形形色色的画面与音响，仿佛是他人生中所经历的一次戏剧活动。童年是遥远的梦境，6岁时开始的启蒙教育和兄长的严厉，与渴望自由玩耍的童趣是背道而驰的。他读了很多书，其早慧得到了众人的夸奖，但在15岁那一年，李叔同居然吟出了"人生犹似西山日，富贵终如瓦上霜"的诗句。这预示着怎样的一种人生呢？那个少年的心境很难说清。人们更喜欢一些的应该是他青年时期写的一首歌，那样的童年生活才是温馨并值得留恋的。回忆儿时，家居嬉戏，光景宛如昨，茅屋三攒，老梅一树，树底迷藏拙。小筑，这是李叔同离开天津在上海度过的一段时光。百日维新如昙花一现，随后的乡试不第，再加上其就读的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，那几年间前路茫茫，对于年轻的李叔同而言是缺少光亮的。1899年，李叔同刚到上海时的留影，一副典型的公子哥的样貌。他与歌女艺妓过从甚密，诗书唱和，还写下过《奔走天涯无一事，何如声色将情寄，休怒骂且游戏》的诗句。李叔同还爱听戏， 台上的锣鼓点一响，心中就热情洋溢，看到痴迷处他自己粉墨登场，一招一式中感受着别样人生。他是有激情的，否则不会贪恋那一时的繁琴极冠，而在城南草堂的日子才是他真正青春洋溢的时刻。以切磋诗词文章为目的，书童与袁希濂等五人皆为金兰，号称天涯无友，年岁相当，意气相投，那时间有赤裸的热情，有所谓的知己，他沉浸在诗文唱和之中，潇洒无忌。李叔同自己说过，从20岁至26岁之间的5-6年间，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刻。母亲在他26岁那年去世了，李叔同安顿好妻儿，东渡日本。他人生的一个高潮即将到来，恨年来絮飘平薄，遮难回首，20文章惊海内，毕竟空谈何有，听匣底苍龙怒吼。在日本，春柳社的成立，茶花女的上演，中国第一本音乐杂志的问世，以及5-6年间对于西洋绘画的刻苦学习，李叔同在人生舞台上的一番纵情演绎，让人几乎目眩神迷。民国元年的杭州城，又是一个鬼子飘香的秋天。回到国内的李叔同步入了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的讲堂。2年后，他遇见了此生最为得意的学生丰子恺。我们走向音乐教室，推进门去。先吃一惊，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。以为先生还没有到，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，吃惊更是不小。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而忽然消灭，这是学生丰子恺对李叔同的回忆。能够跟李叔同学艺术是幸福的，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，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。当时的这座学校里，下午4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，图画教室里不断的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，光景宛如一所艺术专科学校。6年的教师生涯里，有着旷世才华的李叔同得到了无数人的崇敬，他的一点一滴被记录下来，只是再为详细的描述也不足以使我们看清他的内心世界，那样一颗心灵又是怎样平复下来的呢？乌老一树梅花小，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，爱清闲爱天然，城外西湖，湖上有青山。一花一叶，孤芳之节，昏波不染，成就慧业。在李叔同的内心还是有着苦闷的，不再年少轻狂，也不再纵酒放歌，西湖的空山灵雨正在浸润着他的心灵。1916年的夏天，好友夏勉村无意间将一篇有关于断食的文章介绍给了李叔同， 他竟然决心一试。那时间的李叔同表面上尘世牢牢，内心早已生出了几分归隐之意。他选择了安静的虎袍寺作为断食的地方。他这青石板小径，听潺潺溪声，一派清清爽爽的宁静，还有悠长的淡泊。书童在这样的心境下亲临寺院，每日都能看见有出家人从他的窗前轻轻地走过，那样与世无争的超凡气象不免让他羡慕。他向僧人借了佛经一看，一边断食，一边在寻找着另一种人生。李叔同后来的选择常常让夏面尊懊悔不已，他当年的无意之举竟然成了好友出家的一个契机。其实在学佛研佛的道路上，真正对李叔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应该是国学大师马一浮。虎袍断食后的两年间，两人心神交汇，坚定了李叔同从佛的决心。在一个秋天里，他选了虎袍寺，皈依了佛门。从此世上便不再有李叔同，有的只是一心向佛的弘一法师。出即是入，入即是出。在虎袍圆寂的道济和尚，以正宗佛家弟子的身份，却喝酒吃肉，专做一些打抱不平的俗事。而弘一法师则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，变成为着粗布衣衫，一日两餐专修律宗的苦行僧。杭州寺院众多，灵隐、玉泉、九日也曾游过，只是而今身上的那一袭袈裟便如同借刀，把他的一生切成了两世。也许那一刻会有一些青春少年就哼唱着他的送别擦肩而过，但天之涯地之角行走其间的只是一个叫弘一的僧人。曾有人记述了他与日记妻子的一次会面，船开行了，弘一却不回头，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，直到连人带船一起埋没于湖云深处，只留下李夫人大哭而归。烟雨迷蒙的湖上隐约有人吟唱，雕梁春去梦如烟，绿芜庭院罢歌弦，乌衣门巷捐秋扇，树庙斜阳淡玉面，天涯芳草离庭晚，不如归去归故山，故山隐约苍漫漫。花事匆匆，梦影迢迢，零落凭谁掉。1920年，潜心研究律宗的弘一开始了他的云游生涯，从浙东到闽南，一双草鞋扎扎实实地走过了十年。人世间有多少机缘巧合，少年一起的城南草堂，在多年之后居然也成了一处念佛之地，而那些生命中的挚友们又在哪里呢？上于白马湖的那一片山水，对于弘一大师而言，也许就是为了再续前缘吧。50岁时，他手执佛珠推开了晚晴山房的墓碑， 近处就是京亨一创办的春晖中学，每日里还能听到学生们朗朗书声和青春的笑语。20年前曾共事过的许多朋友又在白马湖畔重逢了。晚晴山房便是夏勉尊、丰子恺等人为红衣集资修建的。大师喜欢李宜山的诗，尤其那句天意怜幽草，人间爱晚晴，于是山坡上的这间屋子因此得名。不远处是夏勉尊的平屋，红衣大师在白马湖的日子里起居饮食由夏家照料，每日只是些萝卜青菜，他也觉得那是难得的佳肴。修行是辛苦的，红衣过午不食，所以每每快临近中午，就听见夏家师母在厨房中催促，提醒送饭者别误了时间。常常也会有好奇的学生在屋边徘徊，看见了那个写送别的才子在白马湖放生，转过身来已是一个面目和善安详的老僧。红衣大师在白马湖停留的时间并不长，几次造访都是来去匆匆，田间小径随堤垂柳，挚友的眼中有藏不住的离情意，大师却坦然自若，聚散的缘分总难操之在即。思绪呈现一片隐晦不明时，有谁能为我揭开黑暗且启示光明？在心灵遭受痛苦煎熬时，有谁能助我脱离且给予安宁？1942年的秋天，抗战还没结束，念佛不忘救国的红衣突然间苍老了许多，一身孑然的他也不免在回想往事，像是注定的一样，他生在秋天，也在秋天离去。63年的岁月里，像是一场演出，落幕只留下4个字：悲心交集。